欢迎回到8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网络攻击全面深入美国政府、企业和军方，是近年来美中关系中的重大障碍，也是美国民众眼中中国威胁的象征。《纽约时报》近日报道，面对中国凛冽的网上攻势，奥巴马政府决定进行报复，但是在报复的具体方式上还没有做出决定。对此，中国做出强烈的反应，警告报复之举将导致两败俱伤。中国鹰派甚至主张先发制人，对美国发动网络超限战。那么，中国对于美国的网络攻击越演越烈，为何美国的回应好像有难言之隐，给人瞻前顾后之感？美国的网络攻击力与中国对比到底如何？能否有效地遏制中国的网络攻势？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我们知道张国华先生，就是这个美国的新闻网 NBC News 最近呢获取一些国安局的这个信息，显示中国对于美国的网攻是全面的深入美国社会方方面面，政府、民间、军方等等公司哈。但是美国一直在指责中国方面是好像缩手缩脚，没有公开的对中国叫板。你觉得中国这种美国这个态度的背后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是的，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这个网络攻击啊，大概这个主要的目标已经超过600个，好，有的是这个政府机关，有的是这个包括民间的这个机构。为什么美国这次反应？一方面呢，这个跟媒体这个泄露，就说这个
是中国，
是中国做的。另一方面，在正式的场合又不愿意点中国的名呢，我觉得这个里面因素非常多，但是最主要的因素，美国可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因为在这个网络窃密这一点上哈，一共分两种。一种呢是为了国家安全的目的，也许窃取别人的资料。因为这个事情啊，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这个是一个公平的游戏，就像传统的谍战一样。
对，
这个虽然你要防谍，但是你也要窃取别人的机密。所以这个对美国人来说，这个与其攻击中国，还不如这个提升自己的这个防备能力。那还有一种窃密，美国是不能容忍，那就是你窃取商业机密。这也是为什么去年这个美国司法部要起诉5名这个解放军军官，因为他们从事的是窃取商业机密。这一次呢，美国虽然不爽，很不高兴，但是他觉得这个不是商业机密，所以这是美国这一次态度有点暧昧，这个不知道如何进退的一个主要原因。
好，听听何先生女士的看法。您认为，比如说对于中国窃取联邦人事局2000多万员工信息哈，这个事件美国都不敢公开指责，你觉得这种回避态度，您又是怎么解读？你觉得背后有什么原因？
这是一个很长期积累的问题。其实从这个2007年，美国就成立了网络战司令部和这个太空司令部、空军司令部评级，都归这个美国战略司令部领导。那么下面呢，有当时就有4万多网络战的空军人员在里面工作。当时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们做了2年研究。那个研究呢，与其说是发现了这个美国在网络战中的优势，还不如说发现了美国在中美网络战中的弱势。那个报告呢，当时登在那个网站上，我当时呢看了一点主要内容，大概是这样：第一个最大的难题是参加网络战的人员还根本不了解网络战的意义；第二点是没有相应的法规。美国呢，当时呢是防御网络攻击，已经有了一些法律和法规作为依据，但是主动发动攻击呢就不行，是对美国的伦理和道德体系形成挑战，这一点呢需要国会立法，这是一个很大的约束。那么以后呢，国会立不立法，这一点呢，2012年国会否决了2次，反对这种立法。那么然后再到了这个2013年6月发生了这个斯诺登事件以后，美国民间呢对这个安全措施啊已经有很多反感，在之后就是国会更加没有动作。所以现在总的来说，是美国在技术上可能暂时居于这个领先优势，但是束手束脚，受到本国很多伦理道德法律的约束。美国呢技术上，中国技术上可能落后于这个中国，但是几乎不受任何法律道德的约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现在呢，这就是两国网络战的一个主要态势。
好，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奥巴马政府透露哈，要对中国的网络攻击进行报复，其实美国私下这样做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一定要这样高调的宣誓？你觉得他的意图是什么？
他的意图是警告中国政府，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 持续的用网络攻击这种办法去骚扰羞辱美国，美国就不得不做出报复。我在这里想这个说明一下，中国从事这个网络攻击的主要是军方的情报单位，也就是总参谋部的下属的三部，技术侦听部，他下属的二局美国局里面有一个三处，代号是61800部队，三处是美国负责，是中国军方总参三部下属的一个对美的情报搜集机构，他负责搜集空中电子情报以及搜集网络情报。在这个总参三部二局三处下面还有一个团级单位叫61398部队，中国军队内部称为浦东的高桥阵地。这个部队是个团级单位，它不使用任何天线搜集情报，而是利用当从中国上海崇明岛进入中国浦东地区的这个中美跨那海底的跨国电缆，通过这个光缆来搜集情报，同时发动网络攻击。这个团级单位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它是一个美国早就锁定的对美进行大量网络攻击的机构。我这里想说明一点，普遍的一般认为好像中国的网络攻击覆盖面很广，但是从技术层面来讲，实际上中国做不到打哪儿指哪儿打哪儿。
嗯，
就是说它不可能在对方的防火墙没有漏洞的情况下就攻进去，那是技术上做不到的。除非他找到漏洞，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军方的这个网络攻击部队其实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在做随机性的攻击，就是在网上到处乱窜，逮到哪儿是哪儿，哪儿有漏洞的钻进去了。这就为什么我们看到他攻击的对象从政府机构到民间机构到军事机构全都有。那么这也反过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网络攻击并不是全面有效的。
嗯，好，我想首先听听陈鹏先生对于刚才陈小农先生这个评估，对于中国网络攻击实力的评估，您是否赞同？
这个关于这个网络攻击啊，刚才说那个美国为什么这次知道2150万的这个联邦雇员被盗，但是并不明指中国呢？我认为这个美国肯定是确信是中国，因为他并没有暗示任何别的国家，也甚至没有暗示俄罗斯。那我中国无疑，但是为什么不明确指呢？最主要的是保护情报来源。我认为极可能就是令完成向美国提供了这个消息。那么那个因为这是美国事后才察觉的，因为2150万是个巨大的数字啊，美国人口3亿，而他的整个管理阶层的个人信息都被中共盗取了，这是个惊天的一个事件。那么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斯诺登跟那个王立军和这个这两件事情都让美国和中国各有后悔之处。当初的王立军美国实际上没有善用，后来王立军那个出去之后，美国才大吃一惊，看到王立军对中国的证据发生了如此惊天巨变的这个影响，美国政府应该后悔，就留王立军留得太短了，只留了一两天，恐怕至少应该留一两个星期，把他身上的宝藏这个全部挖出来。但是中国也会对这个斯诺登后悔，因为中国当时把斯诺登这个在中国手下放走，而且放给俄罗斯，当时美国就说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那么今天的中国应该想一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当初怎么处理斯诺登的，说今天美国拿着立完成就不会放人，说今天的这个攻防是非常激烈。那么再说到互联网的话呢，这个美国的互联网技术是很高明，刚才青年也讲到了，就受到法律哈和道德等等的约束。但是中共的这个攻击啊，就有个最新报告出来了，这可能跟立完成也有关系。说中共呢有一个周密的计划，精确的攻击世界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标，而且不是什么随便闯进去胡来一通，而且是非常有精确目标的这个窃取。说美国现在对中共的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掌握，在这个掌握的基础之上，我觉得美国的反攻就可以拉。而美国一旦转守为攻，转入反攻的话，美国的高科技、美国的太空卫星等等发挥的作用，恐怕是中共所难以招架的。
嗯，好，那么我们就来从破空的这个观点来讨论一下美国对于中国如何反制。我们知道在纽约时报报道里面提到奥巴马的幕僚呢讨论了多种的途径哈。那么您觉得张国华先生哪些对于中国的报复的手段有比较有现实意义，有现实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
现在大家提到的这个报复手段哈，这个有的就是从这个名义上的做做姿态，到实质性的这个网络攻击。我们听到有这个外交抗议，
对，
还有听说是这个
起诉中国军人，对，
一个是这个抗议嘛哈，第二个就是说把中国这个放在美国的这些特工， 就是已知的这些特工驱逐几个出去，表达一下不满，但是这个意义不是特别大。
对，
这个外交抗议，这个就是做做姿态，对吧？驱逐他的特工，美国也有特工在中国，也会被驱逐，所以这个都是对等的。那第二个情形呢，就是说采取司法行动。那这个事情采取司法行动也很难。这个去年这个美国司法部指控这个起诉五名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官，可是无疾而终。
对，
他只要不到美国来，不到美国的这个盟邦去，你抓不到他。
对，
所以这个呢意义也不是大，也不大。再一个呢就是经济制裁，经济制裁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非常大，对吧？可是呢这个你去制裁，中国也会报复。
对，
所以美国的商人就不同意，就不愿意你经济制裁，所以经济制裁不在这个里边。还有一个这个比较有效的，我认为就是说美国现在可以这个破中国的这个防火墙，那这一点呢对中国民众的生活对民生没有任何影响，
对，
可反而帮助很多这个中国的网民可以突破这个
信息封锁，
中国政府的这个信息封锁。
嗯，
所以这个呢有可能。那再一个呢就是刚刚这个提到的，就是美国对中国发动这个网络战，对吧？去攻击中国的一些这个一些网络目标。但是这样做的这个后果是中国也可以报复，也可以打击美国。刚刚讲到这个攻防的能力，我是觉得说中国这个网络攻击的能力啊跟美国比可能不相上下，有些方面可能还略高于这个美国。一个他人多，第二个他已经做了很久，再一个呢这个法律上对他没有太多的限制。
嗯，
这个但是呢在防守上中国可能比不过美国。这个还有最主要的一个监控能力，美国受到攻击以后马上可以确定你的攻击源在哪里，他可以确定是谁，他可以定到浦东的一个大楼里。
嗯，
可是中国这方面能力就比较差，他只能笼统的说是美国发动的攻击，但是没办法确定攻击的地点。
嗯，好，我想听听何先生女士的看法，对于中美双方这个攻防哈，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国报道指出奥巴马政府在考虑对中国进行报复以后，中国的新华网、环球网等等都做了大量的这个强烈的反应，尤其采访了中国这个主管国家网络空间战略中心的官员，里面他们提到说的是呢，中国完全有能力对美国的基础设施采取致命的攻击。那么从这种反应，你觉得中国是不是有具有这样的能力？尤其是斯诺登刚才您提到泄密以后，如何帮助中国政府对于攻击美国带来一些漏洞等等，这种可能性有多大？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是这样，关于这个中国偷盗了美国的什么呢，就是公共设施、水电系统包括铁路系统的资料啊，布点，这一点呢早在斯诺登去中国之前2009年就已经报道了，而且还偷了加拿大的，当时呢就说整个北美洲都处于不安全的威胁之下，这个呢华尔街日报专门报道过。至于斯诺登呢带去的情报，刚才陈破空先生认为中国很后悔放走了，我觉得呢陈破空先生可能对中国政府的估计也是太善意了。斯诺登到了香港住了那么久，你认为那个资料中国政府没拿到，这也真是太幼稚了一点，我觉得这就是一点啊。然后呢我觉得现在呢国家利益有篇文章谈到了对中国的那个网络战要从三方面进行，这比较有意思。第一方面呢说的是搞黑客攻击，披露令中国领导层感到极为尴尬的消息。
嗯，
那么这个消息当然就是跟令万成带来的那些高层私生活那些破消息有关系啊，或者还有财富故事这一类的啊。第二类呢就是说第二种攻击就是让这个就摧毁中国的防火长城。第三个呢就是降低这个国内对互联网和信息的控制。我觉得呢最有效的可能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因为那个破网软件已经很多，想出来的也都基本上能看。那么就是释放这个消息呢应该说中共还是蛮紧张，而且肯定把它和令完成携带出来的机密联想在一起了啊。
嗯，好，陈晓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补充一下，
好，请讲。
嗯，刚才那个青年讲了一句话，是对我的话误会了，因为我说这个中共后悔啊，当然中共当然取得了斯诺登手上的机密，而中共政府当然对斯诺登做了人身保护。我说的中国应该后悔的是，他把斯诺登放到了俄国，而不是交还给美国。他如果是当时获取了那些东西，再把斯诺登交还给美国，就不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重创，也不至于今天立完成，美国完全理由不交给他。那么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美国提出这个。
破空，如果中国那样做了，中国就再也得不到美国间谍的帮助了。 而且我们也知道，根据美国之音啊，那个什么《谍海疑云》里面几年的报道，美国的国务院、国会还有五角大楼里面全都有中国的间谍，而且都抓出来了，正在审判。嗯，
好，
OK。
程晓农先生，我想接着就中美攻防哈再接着提一下。陈国峰先生，您等一下，我待会儿再会问您。我想问一下的就是说，程晓农先生，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美中之间攻防，中国方面的军方口气非常硬，那么有些鹰派甚至提出呢，中国应该先发制人。那么您觉得这种思路的这种危险性在哪里？说还是说中国真的有这种网络攻击能力在背后做支撑？您的看法？
很有趣，中国的军方的鹰派有很多是这个红二代，没有真正当过军，这个打过仗，同时也不懂电脑，所以讲的很多话口气非常强硬，但是听起来非常外行。事实上，按照现在国际一般的公认的一种看法，如果主动的有目的的发动网络攻击，破坏他国的国内经济、政治各种网络系统，被视为战争行为，那就和打热战是一回事儿，那就等于开枪了。那这是新冷战转向新热战的一个标志点。前面何青莲谈到美国很慎重，原因就在于美国不愿意通过立法就立刻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美国可以发动这个网络战的一个这个法律依据，因为美国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中国政府其实在他的官方文章里承认，美国现在在技术层面上是从硬件到软件都高于中国。那么现在的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在于中国现在对美国的攻击并没有达到网络战的那种真正的这个有目的的攻击程度。
嗯，
它很多情况下是随意性的，打撞到哪儿撞成功钻进去了。在这个方面必须要找一个管过电脑中心的工程师来问一下，问题就很简单了。因为任何电脑系统你一入侵，它里边就自动留下了入侵记录。
嗯，
然后只要电脑的主管理者一发现有这样的记录，他只要把这个电脑转入备份系统重新启动一次，原来的入侵的一切过程就都被消除了。
嗯，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中国政府的这个军方网络骇客要想偷资料可能比较容易，要想破坏美国各个系统的各个部门的电脑系统并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不是那些这个军方将军们信口胡说的能够做得到的。
好，陈伯先生，我想就另外一个网络攻击或者美国报复的一个手段哈，在考虑的一个手段来请您评论一下。那么这里面提到呢，就是奥巴马政府在考虑摧毁中国的这个防火墙，那么让中国当局怎么说呢，就是丧失在中国的这个绝对的这个话语权、话语控制权。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呢，正好中国也在前段时间规定要提出所谓网络主权哈，跟这个美国这个做法好像大家互相有这个感应。我就想问一下，您看得出来中国是不是已经在为美国这样做在做准备，还是说美国会考虑这样做？
这是美国首次显露要瓦解中国的这个网络封锁，就是所谓的防火长城，所谓的网上柏林墙这么个意向。但这里有个巧合，就是在两年前我出版了一本书叫《假如中美开战》，我在里面就构思了这样的场景，就中美开战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因为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网络攻击忍无可忍，最后就以高科技的绝密技术瓦解了中国的互联网封锁。结果互联网封锁瓦解了之后，中国人民就可以看到自由的看到了各种信息，境内外的秩序。中国政府很恐慌，就切断互联网。结果美国就通过高空这个卫星啊，这个太空卫星发射无线上网，只要中国人有电脑有手机就可以上网。结果中国政府就干脆再来一个极端，就是禁止使用互联网，甚至说这个电脑要实名制登记。结果就导致了人民起来这个抗议，这个人民一抗议，中共又策动了反抗议，就是到美国司令馆面前去抗议。结果后来发生这个打砸抢烧杀，最后美国就出动了7支航空母舰这个开往中国近海，最后我就说中美战争由此爆发。结果这个惊人的巧合，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说明出来美国的这个思维现在开始反向思维。这个思维就是说它是一个又中共在搞木马战术，美国要搞木马战术。 如果说中共把这个网络进攻、网络窃密当成自如美国内部的这么一个木马战术，那美国直接攻击中共的这个防火墙，直接在中国中心开花，那就是一个战略木马，这可以说是棋高一着。而中国政府这次的回应已经看出来非常的惊恐，他在《环球时报》在这个新华网发了一些标题的文章，他的标题是这样的，说这个美国要报复，要拆解中国的这个网络防火墙太过分了。还有一句话说是，美国这个网络报复，这个是玩火，要这个三思而行。说中国国际社会都应该劝美国三思而行。说这个网络长城是中国政府出资建设的，如果攻击它，后果严重。而且承认美国的技术是完全可以攻击它，可以瓦解它的。说它这个既惊恐又这个疑惧啊，又放肆，这些言论交扣在一起，反映了内心的虚弱和恐惧。事实上暴露一点，网络长城。美国没有，中国有，这就是中国政府最大的软肋，就在这里。它表面上是个强项，实际上是个弱项。一旦遭美国点穴，一旦遭美国拆解，可以说是不战之溃，不战而败。而现在中国网民已经发出这样的质问，就为什么我国政府要一直封锁互联墙？他可以一直追问下去，为什么在美国可以看到中国的网站，中国看不到美国的网站？这种追问本身就让中国政府非常的尴尬，因为他说不出口，说不清楚，最难出口。
嗯，好，我想问一下张国华先生，我们知道实际上美国一直在抗议中国这个网络攻击，那么中国又一再表示要跟美国建立友好关系，而且不承认网络攻击。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中国一直罔顾美国这个强烈的抗议？尤其是这次联邦人事局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中国还在继续网络攻击，而且还有升级的这个趋势啊！就说哪怕是为习近平九月份访美做铺垫，你中国放低身段也好，那么我就想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从这个网络攻击里面到底得到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对？一直对美国进行这个网络攻击，你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对美国的这个网络攻击啊，这个好处当然很多，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经济层面和军事层面，它在这两个方面都可以窃取到一些这个机密。
嗯，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高科技的禁运啊，这个政策非常的严格，虽然现在这个放松了一点点，但是非常的严格。那有些东西买不到了，我从网上如果能把它这个找来，那不是好吗？又不用花钱。所以呢，基本上基于这个目的，所以它停不下来，好处太大。这个现在这个中国的军力啊，在过去这个10年20年发展得很快，这个很多新的这个军备啊，这个采用了一些新技术，跟这些这个网络攻击不能说没有关系，可能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样做政治上可能要付一些代价，所以每一次这个做了以后，这个美方都会出来喊啊，都会出来喊话啊，都会出来这个指责抗议。这个政治上这个有代价，但是中方做过评估，还没有到这个网络战的程度，我没有对你这个全面发动战争，所以他觉得这个呢跟传统的谍战是可以比的。
嗯，
那你既然对我进行
德战，但是美国是不这样了解，美国不这样理解。
美国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理解的。
嗯，
就这个事情啊，这个出来以后就是窃密案，这个美国这个联邦这个人事管理局的这个2100万人的这个人事资料被窃密以后，这个美国这个情报总监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他就是说，其实我们对这个中方这个做的这件事情啊，还是应该表达一点点这个敬意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这样偷这么多东西，他也是一种能力的表现。
嗯，
所以这样子来讲呢，就是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有人认为这是传统谍战的一部分。
嗯，好，我想听听何谦女士的看法哈，就是说，如果中国一直这样进行这个网攻，当然他是刚才张国华先生提到有很大的利益，但是你觉得中国应该怎么防止，就是玩火玩得太过分，最后真的激怒美国，就像现在一样，美国已经在着手考虑进行反制。您觉得中国怎么避免出现这种局面？
我觉得美国低估了中国的外交能力。其实这3-4年呢，如果说中美关系在这个互相探底的这个过程中啊，应该说中国比美国成长得快得多。
嗯，
中国已经掌握了美国很多软肋，很多软肋是在哪里？这是本来是美国民主制度的长处，比如科技政策，就是游说制度。中国呢，几乎是非常成功的利用了科技政策。最高的时候聘请了30多家代理机构，就是基辛格那个事务所是最著名的一家，经常通过他们游说这个美国的那个对华政策。那么就是包括奥巴马上任的时候，对华政策的期望清单就是美国的智囊机构委托中国外交部的一个下面一个研究所完成的，就是等于是中国帮美国做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中国啊。那么就是美国毫无这样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呢，美国中国政府呢这方面是做了评估，确实是他认为美国不会再这样。尤其是有一点，美国的很多报告都是公开的，比如上次那个网络战的那个报告是在网络上公开的，其中就提到一条第五空间这个概念。美国说第五空间是个新兴的领域，那个三个 W 就是第一个 world 就是世界，第二个是外的就是遍布的意思，第三个就是 website。那么中国把它变成了一个 child， 其第一个 world 变成 child 就变成局域网。这个是中国自己呢，美国还在说第五空间的主权划分还是一个新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考虑好。中国已经首先把它划成局域网，而且提出了这个网络主权这个概念，它走在前面。所以美国这方面呢是比较被动的。我觉得美国这个情况要改变，必须要有领导人有更高的魄力，而且要对中国、对世界局势、对这个未来的网络空间有很强的了解才行。
嗯，
目前呢。
因为时间不多，我想最后给小农和破空两位先生留一点时间。那么，请小农先来点评啊，对于中美网站未来的前景，一分钟的时间。
中国选择的是叫做冲突边缘政策，就是这个攻一步攻，这个能进一步就攻进一步，只要火不是真的着大了，他就继续的往前攻。这个但是这个做法是高度风险的，势必遭到反制。另外呢，中国现在的活动，我和臧国华先生的看法有不同。我不认为中国现在对美国的网络攻击还在传统的间谍活动范围内，已经超出那个范围了。这个界限在哪里？就在于你的网络攻击是随意性的，还是有针对的，对这个国家安全、军事情报有这个直接的目标的。中国现在的攻击是漫无目的的、全面的，对民用的甚至自来水公司、铁路、发电站、大坝，它都去搜集。这种情况表明，这不是一般的间谍活动，而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骚扰。
好，最后陈伯公先生一分钟时间。
当美国就是说这个表态要对可能要攻击中共的这个网络长城之后呢，中共这个报纸上的口气是劝告、威胁、恳求，口气都有显示他这个确实是戳到他的软项。那么美国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就相当于说这个把中国这个表面上不可一世的这个超级独裁政权，到时候这个互联网一破，不是他这个倒在美国这个大兵的炮舰之下，而是他淹没在这个中国人民的口水之中。套用中国自己的一句行话，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一句行话，就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我记得这个美国总统里根对戈尔巴乔夫喊话说，戈尔巴乔夫拆掉这堵墙吧，他说的是柏林墙，隔绝东西方、东西欧、东西德的柏林墙。那么今天中国网民那些跟帖仿佛就在说，中国人民从内心呼唤美国，美利坚合众国伟大的民主先生，请发力推倒这堵墙吧。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臧国华先生、何清莲女士、程小农先生和陈伯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而且为我们的节目呢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